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三章的六到十一节，神拣选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但摩西对上帝说，我是谁呀？怎么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是摩西的第一个借口，他一共有五个借口，但这第一个借口是最深层次的一个，反映了摩西内心最深处的挣扎。我是谁呀？我有什么本事啊？你为什么挑选我呀？针对这个借口，我们可以展开来讲的内容有很多。我可以讲摩西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如果是四十年前，他可能问的不是我是谁呀，而是怎么才来找我呀。那时候的摩西年轻气盛，而现在他更成熟更老练了，反而裹足不前。我可以讲，那些最有条件去完成神的旨意的人，往往是最犹豫不决的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有足够的知识，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人有多么渺小。我可以讲，我们经常用自己的问题来回避神的呼召。我不行，我算老几呀？我哪有这本事啊？我们永远有问题，永远有软弱，所以我们永远有借口不走进属于我们的美好应许。我还可以讲律法对人的束缚。经文说，摩西遮住脸，不敢看向神。没有人愿意为一个自己连看都不敢看的老板工作。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没办法接受神是你慈爱的天父阿爸，你就没办法走进他给你的命定。我甚至可以讲，摩西看起来很谦虚，但实际上太高看自己了。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能不能成就神的呼召，永远不在于你是谁，你有没有能力，而在于谁与你同在，谁在你的里面，谁把他的能力借给你。我们能讲的很多，从摩西的借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悟到很多，但是今天圣灵让我讲的是一些更基础更本质的东西。圣灵今天给我的这个亮光会从根本上改变你怎么看待神的拣选和神的旨意。我想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讲起。不久前，我不到三岁的孩子犯了错误，挨了罚。之后我告诉他，虽然你犯错不对，做得不好，但是你做的事情不是你。爸爸不喜欢你做的事情，但是爸爸非常爱你。我甚至对他说，就算把全世界所有跟你一样大的小朋友都摆在我的面前，我还是会选你做我的儿子，因为我爱你。说到这儿，我有点冲动，于是我满怀期待地问他，如果把全世界所有的爸爸都摆在你的面前让你选，你是不是还会选我做你的爸爸呢？他眨了两下小眼睛，脱口而出，爸爸，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见过全世界所有的爸爸。这话从一个两岁多的小孩子嘴里说出来，确实有点好笑，但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其实很担心我儿子说的是对的，我未必是全世界对他来说最好的爸爸。有一次我跟他一起看像迈克一样，我就在想，如果迈克尔乔丹是他的爸爸，他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好吗？他不管有多少篮球天赋，在我这儿也都浪费掉了。弟兄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我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孩子做儿子要比我做爸爸做得好的太多了。我真的很担心他长大之后有一天会发现他需要的一项技能，我在他十二岁的时候没有让他去学，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这在日后有多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为人父母已经不容易了，我不是想增添你们的焦虑，但是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亲人，确实想要弄明白他们是真的爱我呢，还是因为没得选只能忍耐我。在马可福音九章中，耶稣曾经对着他的门徒们说，哎，你们这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没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心里那个柔和谦卑温良恭俭让的耶稣，我们的好牧人，让我们去他那里卸下重担的救主， 也曾经说过我们所有家长可能都说过的话，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让我不由得问自己，那我呢？天父阿爸，如果现在把所有的牧师都放到你的面前，把所有会说普通话的牧师都放到你的面前，你是不是还会拣选我，让我来给此时听到我声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传播福音呢？难道你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你是拣选了我，还是只是在忍耐我？这多半也是摩西心里的疑问，神有那么多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选我呢？难道神不能派天使用火车火马把以色列人送出埃及吗？这不是比让一个埃及的逃犯，一个被以色列人拒绝的埃及王子去带领他们容易得多吗？我们思考问题往往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大到国际关系，小到生活琐事，我们想的经常是怎么保证事情有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数学家们以为博弈论是决策的很重要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普京不会去攻打乌克兰。但是神真的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吗？当神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我是谁呀，我是不是合适，我能不能做到，而是该问神呢，你要通过这件事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什么？耶稣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因为他离开这些门徒不过半天的时间，从山上下来就看到他们被一大群人围着，还有一些文士跟他们争吵不休。耶稣问他们在吵什么，原来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找耶稣的门徒们给他驱鬼，可是门徒们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跟文士们争论了起来，争论为什么他们做不到本来他们应该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事情。经上记着，耶稣问孩子的父亲，他这样子多久了？孩子的父亲回答道，他从小就这样，鬼常常将他扔进火里或水里，要害他的命，如果你能，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耶稣说，如果你能，对于相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耶稣看见人群都跑了过来，就斥责那乌鬼，你这个聋哑鬼，我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不许再进去。那鬼发出喊叫，使孩子剧烈地抽搐了一阵就出来了，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了起来。耶稣进屋后，门徒悄悄地问他，我们为什么赶不走那鬼呢？耶稣说，要赶走这类鬼只有靠祷告。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们失败的原因，他说，你们之所以没能把这个乌鬼赶出来，是因为这类问题只能通过祷告解决。可是奇怪的是，如果这乌鬼只能通过祷告赶出来，那么耶稣在赶鬼之前为什么没有祷告呢？不可能吧，何塞的牧师，你是不是搞错了？他没祷告吗？让我看看，让我好好看看。经上写着，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耶稣斥责那乌鬼，命令他出来，乌鬼还想挣扎，但是他不得不出来，他不想走，但他只能走，他折腾了半天，但是最后还是得走。所以门徒们问耶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他们之前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治愈过很多人，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耶稣说，你们得祷告。但是他自己就没有祷告，他命令乌鬼出来，乌鬼就出来了。也许耶稣说的不是祷告的行为，而是祷告的态度。也许他说的不是祷告的技巧，不是应该说什么话，用什么姿势，走什么过场，行什么仪式。也许问题不在于门徒们有没有祷告，而在于他们混淆了他们的能力和他们能力的源头。也许是因为门徒们没弄明白摩西问的那个问题，我是谁呀？我们经常把我们过去做的事当作是我们自己。门徒们过去多次赶鬼都成功了，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当成了赶鬼的高手。摩西在40年前曾经试着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结果他失败了，他就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做过的事情，不管是成功也好，还是失败也好，都不是你。我儿子犯的错不是我儿子，神看他的儿子也是一样。我们喜欢用人做过的事来定义一个人，所以当以撒和利百加看到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脖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给人下绊子的意思。但是神知道，雅各虽然多次给人下绊子，但那不是他。神早就给雅各起好了名字，叫以色列，是跟神一起得胜的意思。门徒们看到自己之前能赶鬼，他们就在赶鬼的能力和他们自己之间画了等号。摩西曾经试着领以色列人摆脱奴役，但他失败了，所以他以为他这次也不可能成功。有的人以为他开的豪车代表他的身份，有的人以为他穿的名牌代表他的身份，但是那些牌子只不过是别人的名字，是设计师的名字或者企业家的名字。如果一个人总是想在别人的名字里找到自己，他可能永远是那名字的奴隶。你拥有的东西不是你，你拥有的能力不是你，你过去的成功不是你，你过去的失败也不是你。当雅各想要弄明白他自己是谁的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牲畜、财物、家人、孩子全部都送过了约旦河对岸，他自己一个人留在渡口，在深夜里孤身一人走来走去。他需要通过摔跤，通过挣扎，甚至通过一些伤痛，才能看到神的拣选，才能看到神的命定，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雅各不是他拥有的那些牛羊，不是他骗来的祝福，甚至也未必是他四个妻子的丈夫和十二个儿子的爸爸。在他还没有在母腹里成型之前，神就已经定下了他是谁。他是以色列，他是跟神一起得胜的那个人，他是神命定中的那个人。你是神所造的，你是神手中的杰作，你是神设计的那个人，你是神命定你要成为的那个人。神不像我儿子选爸爸那样，要看过所有的人，对比过所有的人才能决定。他知道所有的人，他了解所有的人，因为他创造了所有的人。但是他选你，选我，不是因为我们合格，不是因为我们称职，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出于他的恩典。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有多少人看到这经文的时候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假如没有耶稣，没有基督的宝血，没有神的恩典，如果这句话变成你们得救是靠着你们做过的事，是靠着你们的行为，我相信现在就会有审判的火降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都会冒出烟来。好在圣经说，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决定我们身份的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认为还有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中间有人经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神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有一些人还在心里面盼望着有朝一日他能通过好行为赢得神的爱，所以他还没有真的接受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他没办法领受神赐给他的东西，因为他拼命地抓着他自己的东西，抓着他自己的行为，抓着他自己的能力，抓着他自己做过的事。可神说，我们得救是出于他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没有人可以自夸。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九节。最关键的其实是下一节，这就是今天圣灵让我给你们的亮光，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当代译本写道，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神在基督耶稣里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做他预先已经安排好让我们去做的美善之事。神跟我们不一样，神不是遇到一件事情临时找人去做，不是的，他在创造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件事上刻上了我们的名字。神在创造我之前就已经定下了要我去做我儿子的爸爸。他不是到处去找有没有更合适的爸爸，有没有更合适的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呀。哈，我是不是要找个更聪明的呢？ 要找个更有耐心的，找个更高的，找个会打篮球的。不，神不是这么做的。正相反，神不是选人去做事情，而是为了人去定制事情。神创造了你，把他的灵吹到你的鼻孔里，然后让你去做他为你精心挑选的美善之事。在神的心里，事情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神关心的不是谁能给这件事情带来最好的结果，神关心的是什么事情能给这个人带来最大的成长，带出这个人最大的成就，给这个人最多的祝福，让这个人的生命活出最大的幸福。阿们吗？让我们一起赞美神，因为他不是拣选了你去做这件事，他是选择了这件事情来成就你，赐给你最大的恩典。这就是圣经治愈的能力，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圣灵让我今天带给你的信息。一旦你知道了，神不是为了事情来拣选你，而是专门选择事情来给你做，你就能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他的呼召。神让你去做的事情，是他在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为你选择好了的。你还要担心他不给你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能力、足够的资源、足够的人脉、足够的时间去把它做好吗？即使他需要让尼罗河血流千里，即使他需要让冰雹席卷全地，他也会为了你去做到，好让你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摩西不是为了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而生的，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为了摩西而设计的。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奉他的呼召的人。摩西以为自己不够资格，因为他曾经失败过。埃及人觉得他是叛徒，是逃犯，以色列人觉得他是外族人，不配做他们的王子。但是能决定你的身份的不是他们，你有一个审判官，你有一个陪审团，但不是他们。神造了你，你是上帝的杰作，他才是你的生产厂家，他们又不是神的客服热线电话，你不用打电话给他们来报告你的产品缺陷。有问题你可以去耶稣那里得到修复，得到安息。世界上有赶鬼的大能，宇宙中有拯救的大能，但是不是他们，也不是你，他就在你的里面，他永远与你同在。要赶这个鬼，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所有问题，你只需要祷告就可以。摩西失败过，摩西软弱过，摩西杀过人，但是你知道吗？神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你没有这些问题，而恰恰是因为你有这些问题，所以他才要给你这段经历，给你这个挑战，他要打磨你。这事情就是为了你的这些问题而定制的。经上说，那个需要耶稣赶鬼的小男孩，经常口吐白沫，咬牙切齿，浑身僵硬。我相信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会躲着他远远的。但是你注意到这孩子的爸爸是怎么说的了吗？他说，邪灵经常把他扔进水里火里，要害死他。小孩的爸爸知道，那个经常口吐白沫、身体僵硬的不是他的儿子，那个经常倒在水里火里的不是他的儿子，连这个孩子的爸爸都知道。难道你的天父阿爸不知道吗？耶稣下山回来，看到门徒们在那里跟文士们争吵，而邪灵却趁机在孩子身上作祟。有时候我们跑去跟某些人争吵，而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去对付那个邪灵。所有结了婚的弟兄姐妹们，请举下手。有时候你会对着他生气，但其实你应该做的是跟他联合起来去对付邪灵。这是有一次圣灵告诉我和玛利亚的，这不是你跟我之间的矛盾，而是我们跟给我们捣乱的邪灵的矛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家从来不吵架，但是如果有这么一天，万一有这么一天，记住神让我告诉你的这句话，这不是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应该对付的是那个邪灵。如果我和玛利亚能做到这一点，虽然不是每一次，但是我们尽量做到这一点，那么你的天父阿爸不是更能做到这一点吗？他知道那个跟他争吵的不是你，他知道那个抱怨他的不是你，他知道那个背离他的不是你， 他知道那个杀了人的不是摩西，他要和你一起去对付你的过犯，对付你的失败，对付你的错误，对付你的骄傲，对付你的欲望，对付你的损失，对付你的伤痛，对付你的疾病，甚至对付你的不幸。小孩的爸爸说，邪灵经常把他扔进火里或水里，要害死他。但你如果能做什么，就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如果你能。我之前看到这里，以为耶稣被冒犯到了，但是耶稣还是救了这个孩子。耶稣没有对他的爸爸说，你先回去好好读读圣经，弄清楚神的主权和神的能力再来吧。有时候我们太过在意孩子爸爸说的如果这两个字，我们太过在意他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以为要得到医治，要得到供应，要得到你向神求的不管什么，你必须有充足的信心。我知道雅各书说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一切的道路上都摇摆不定。我读过圣经，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说了如果两个字就不给他的儿子医治，反而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经常过于关注孩子爸爸说的如果两个字，我们忽略了他了不起的地方。他把他的信心和他的感觉区分了开来，他感觉到自己信心不足，但是他没有把他的感觉跟他自己划等号。很多人都专注于去掉自己生命中的如果，去掉那种不安全感，去掉不信的感觉，似乎只要我们把这些感觉都去掉了，我们就有资格领受神的祝福了。但是我们的感觉千变万化，我们前一分钟还觉得自己充满信心，下一分钟就有可能觉得动摇沮丧。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原文的意思是通过信，信是通向得救的通道。我们以为信是得救的资格，其实信是一个通道。也许你感觉自己的信心不足，你感觉自己没有宏大的信心，你感觉自己的信心还经常动摇，但是只要你愿意顺服，愿意鼓起勇气走出信心的一步，跟随神，你就能走进命定，你就能走进神的应许和祝福。因为神在祝福你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信心够不够格的问题，他在耶稣基督里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你要经历的所有那些美善之事。有时候你的感觉会把你扔进水里火里，你的感觉会把你扔进焦虑里，扔进恐惧里，扔进沮丧里，扔进痛苦里，但是记住，你的感觉不是你，你是神的杰作，你是新造的人，你不是你的肉体，你是一个灵住在肉体里，而你的灵与神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孩子。耶稣说，把那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让我来给他赶鬼。孩子的爸爸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耶稣说，把这也带到我这里来，因为有了我一切都没有问题。我的鞭伤医治一切，我的宝血遮盖一切。我不是说过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天父阿爸，就请你在今天启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让他们能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成功，放下自己的能力，放下自己的名声，放下自己的努力。也请你让他们放下自己的失败，放下自己的软弱，放下自己的挣扎，放下自己的不信。因为你是葡萄藤，他们是你的枝子，只要他们与你连接，你会给他们他们需要的一切，你会给他们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让他们在你为他们准备的美善之事里活出蒙福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